手机都关起来，不要看手机，除非是看圣经，看圣经就看上面，专心一点好了啊。我就想问你们，你们过去这礼拜还好吗？怎么都没有回应啊？啊，你们都没回应啊？你们都在，哎，照传道带你们进步啊，就是帮助你们专注在神的身上，你们都在等候了是吧？希望你们下面不要睡觉，这不是睡觉的时间，这是听神对你说话的时间。那我想上个主日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，就是起来征战啊，是有关于属灵征战的真理。未来两三个月内我们都要在这方面一起来学习，一起来操练。我就想问大家，征战容不容易啊？啊，怎么都没有回答？今天你们都在征战吗？还是你们都投降了是吧？你们是不是都投降了？我看今天这不太像耶和华的军队，这好像睡觉的军队啊。你们好吗？你先要凭信心开始有反应了，学理你要反应了，你反应就好了，你不要怕咳嗽就好了，你先不咳。你们都好吗？一个新朋友来，欢迎他进来。不晓得还是用厕所的朋友，我去看一下。刚刚有一个人进来，不认识。Okay. 好，没关系。那个，我想征战是不容易的，因为征战是要花力气的。征战是要花很多心思的，征战是你不得胜你就失败了，是不是？那我想有谁记得第一个征战是回忆，有谁记得上礼拜我讲的主题是什么？一个是记忆力的征战。我在讲到什么？讲到得胜跟得力的秘诀，是不是？得胜跟得力的秘诀，我们征战就要得胜了。有谁征战是要失败的？哦，我征战就是要打败仗的，没有是吧？如果你没有要打败仗，你现在要专注了，哦，那得胜的秘诀是什么呢？回归安息，要睡觉。还记不记得？还记不记得上礼拜好多人都不能睡觉，还有人不能睡觉特别跑，也听了。啊，黄医生他刚好前一夜睡不着。我发现那天不能，说睡觉睡不好的人好多，啊，那天我非常稀奇，因为不能够安息，对不对？我们得胜在乎什么？回归安息。他原来的经文说得救，你先得救才能得胜呢，啊。你睡不好怎么？是不是？那我今天早上要问一下，昨天晚上睡觉睡得不太好，或者最近睡觉睡得不太好的有没有举手？现在好像人数，你是不是太难过了，都手都举不起来啊？有没有这样？我们现在问一下，最近睡觉睡得不太好，或者昨天晚上没睡好，举手没关系，我们要得胜啊！好，求神帮助我们。那得力在乎什么？平静安稳，就是非常的 calm， 非常的淡定啊。最近有一个字叫淡定。那怎么能淡定呢？你必须跟主连结在一起，是不是？现在不是一个这个时代，我们所面对很多情况看的新闻，让人很能够静的，是让人很烦躁的，是不是？到处到什么地方都有枪击啊！请问香港的示威停止了吗？啊，继续是不是？所以那台湾的大选完了吗？那很。现在很注意香港跟台湾消息的举手，常常在看的。啊，只有贝斯姊妹一个人，啊，只有她一个人关怀国。贝斯，你看了这些东西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是不是很难平静安稳？啊，我好像最近过去这一两年，特别说现在是末世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在征战里面要得胜， 要得力，对不对？得胜就是你先能够睡觉，你能够安息，啊，得力就是你要平静安稳，就是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的安全感不是因为我们环境的变化来决定，我们的安全感是谁来决定啊？我要特别对昨天晚上没睡太好的人讲，你的安全感是，我们上个礼拜特别讲到安全感，对不对？我们为什么不能安静？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。为什么没有安全感？因为我们不能控制。为什么要控制？因为我们没有安全感。讲来讲去都是没有安全感，其实大家都没有安全感。这个年头有多少能控制呢？有人说，哎呀，现在这个枪击案太多了，这个人多的地方不要去，那怎么办呢？你还是要买菜啊，是不是啊？你过节跟人还要出去，你不能说人多的地方不能去，那人少的地方就安全吗？请问哪里安全？你们现在有没有发现哪里最安全呢？啊，为什么？啊，小偷回来，薛里讲得好。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跟神同在的地方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神要你在那里的地方。哎，我好像几年前五六年前，啊，有人打电话，特别打电话给我，说牧师啊，我是从中国移民到美国的，现在看到美国也不行，经济又那么差，啊，到处又是枪杀案，牧师你可以给我建议，我应该再跑到哪里去比较安全？那我就问他说：“你觉得呢？”哎，他说：“我听说现在澳洲比较安全。”想到去澳洲，我说：“哎呀，姊妹啊，你问这个问题甚难。我也不知道哪里是最安全，照人来看。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，我现在非常安全，因为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神要我所在的地方。所以我想鼓励大家，我们的新的系列叫‘起来征战’。其实弟兄姊妹们，你要为你自己征战。如果你看到这个新闻，你心里非常不安静，非常不安全，你要好好反躬自省，到底你得力的秘诀，你得胜的秘诀在哪里？Amen。这是一个考试的时候，就像你讲的，我们真的是非常靠近最后的时代了。因为你看天气是不是？你看到那阿拉斯加怎么会90几度哦？那个雪都融掉了，北极，那很世界上的人，他们很喜欢就说啊，这就是全球暖化，啊，这什么什么，没错，这是一个自然现象。但是这自然现象在说什么，他们从来不知道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我们第一个要悔改的是，我们看到世界上现象，我们就是哎，啊，就照人的头脑解释，就这样就过去了。香港的这动乱，台湾的不安宁，整个中国，这里面有属灵的原因，你们知道吗？不是只是表面上这个现象，所以今天我们要继续讲属灵征战。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个题目比较话题又跟上次不太一样，我们今天要讲到胜过。那我想撒旦今天在美国，在全世界最阴险的工作就是除去对与错，他一在没有，这世界上没有对错，没有是非哦，只是你的看法跟我的看法，现在这个后现代就是这样，没有什么绝对的对错，是你的观点我的观点。所以撒旦就在很成功的做了这件事情，明明堕胎其实是杀害一个生命，他一直洗脑这么多年，现在变成妇女的身体权。你有没有听过？哇，真有创意啊！我这个 baby 我要不要堕掉，这是我身体的权利，完全没有顾虑到这个里面是一个生命，又说那个不是生命。这个同性恋明明是不正常的，是一个异常的，我们爱同性恋的人，但是我们不容忍，不能让这个生活成为常态，他就说这是一个民权。有没有看到在台湾呢？现在同性恋运动在台湾有很大的发展，去年啊，750万的投票公投讲得很清楚，婚姻是一男一女。哎，这个执政党他就用这个立法委员多数，他就弄一个议案就通过了，又夹包又过了。这明明是一个不对的事情，它现在包装成是人权的问题。你有没有看到好像一讲人权没有人敢碰它，可是圣经上怎么讲，讲得非常清楚，而且不准你去拯救它啊，说 说你这个是害怕同性恋啊。那这个大麻明明对身体有害，非常客观的啊，对身体有害，你可以在医疗上某些方面可以用它一点，但是你不能拿它来常常来吸，然后又变成什么娱乐性的，哇，这个好像都是大帽子啊，娱乐性的，哇，你太 serious， 你这个右派的太 serious， 我们抽抽大麻你看多潇洒，对，你很潇洒，你到高速公路看那些人开车潇不潇洒，像疯子一样，很多都在吸大麻，你喝酒喝醉了是不是开车很危险呢？那请问吸大麻吸醉了是不是也很危险呢？现在到处都是危险了，你如果说现在要害怕，你不能到高速公路上看，我观察过去五年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人现在越来越勇敢，越来越恐怖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样钻来钻去的？我也是跟师母去三藩市，晚上回来我看到一辆车，他这我以为我在看电影呢，他就这样从左边嘟嘟嘟右边嘟，他就一直这样转，我就大喊耶稣救我，他碰到一个东西一挡以后，我们全部都这样撞上去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这样，仇敌在做一个工作，不是只有在美国，在台湾也一样，在香港一样，在全世界，他把年轻世代的这个道德观价值观完全混乱了。现在美国的教育从幼稚园开始都是教这些东西，他们说什么极左派，我觉得不是极左，这是敌对基督的敌对神的价值观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们，你认识真理啊，你是很有福的人，我跟你讲，不认识真理好苦，这不知道是什么样的，对不对？你是男的还是女的？哦，我今天早上觉得我是男的，我到中午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女的，到了晚上我不知道我是男的是女的，那没关系，我们要尊重你。你听起来很可笑，但是现在事实就是这样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大部分人容许这样。你们，我们不容许，我们说回答说不容许。你要有真理嘛，你是黑的就是黑的，白的说哦，我今天早上是黑的，我中午是黄的，我晚上是白的。撒旦很厉害，我们今天会看撒旦的伎俩，他怎么来骗夏娃跟亚当。撒旦最厉害的一招就是欺骗，他欺骗不能以后，他就恐吓，他要吓你，他说你再这样我杀你，你杀得了吗？我有耶稣基督在里面，你杀得了吗？杀不了，他要恐吓。所以我想今天这个美国的社会很强调一个，就是爱，爱与包容。在台湾有一个总统候选人讲爱与包容，问题是爱与包容的前提是我们要有真理，是不是？那你爱自己不爱自己的太太去爱别人太太也是爱啊，是不是？你爱错对象了。爱与包容要前提有真理，没有真理就是爱罪，爱罪恶，包容恶人。那今天好像有一个律法，不是说如果偷多少950块以下不起诉，所以人家就去看到车子就凭信心就打，专门打人家窗户，到处都打，你知道吗？从这边到处的车，很多那个车子停在路边都被人家打破，因为你包容嘛，因为你没有对与错。或者你说什么是罪呢？在希腊原文，这个罪的意思就是达不到这个标准， missing the mark， 达不到标准，换言之达不到神的标准，该做的没有做，不该做的又做，这都是罪。所以根据神的标准，这世界上没有不犯罪的人，所以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神的荣耀。但是感谢主，当神看到世界上人都犯了罪的时候，他不是说哎呀你们赶快去灭亡，神看到世人犯罪，他不要他们再犯罪，因为犯罪的结果是很严肃的，是很痛苦的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罪恶是如何进入这世界，人类是如何开始犯罪的呢？我们先看一段圣经啊，创世纪第三章第一节到十三节。那我也请一个自愿的人来为我们念好不好？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十三节，我请贝斯来念，可不可以？贝斯看得见吗？我们都在同一个年纪，你要不要戴眼镜？哇，你这个太淡了。 你用什么版本，你这个版本跟我的版本不一样，我待会讲不出来，你这个不太一样啊，你可不可以用那个和合本好不好，因为它翻的不太一样，不太对啊，真的不太对，因为我讲里面有一个关键词，我一看就知道。哦，这个好啊，你的意思就是好好，那个律师继续。哦，不是，你怎么又跑到这边？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十三节，我们用那个和合本好不好？新译本有太多了，不知道你是哪一个版本。看这个，谢谢。我就想先问大家一句话啊，你看到这个念，我们念得很慢啊，一节一节，还等了一下。请问你看了这段圣经，你觉得夏娃跟亚当有罪吗？你们看了这段圣经以后，到了最后一节，你们觉得他们有没有罪啊？啊？什么罪啊？不顺服啊。很多人问这个问题。上帝造所有的东西，这个宇宙间所有的事情以后，上帝说什么？甚好 ，It's good， 每一个都很好，不是吗？然后上帝又照着他形象样式造亚当夏娃，我相信也是很好的，是不是啊？可是为什么很好的亚当夏娃会犯罪呢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？我知道他为什么不遵照呢？不是很好吗？啊，被蛇哦，就怪蛇。以后家里面装一些东西，不要让蛇跑进来。啊，不坚定哈、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。其实啊、哦，我们这段圣经就看到记载的，罪恶是怎么来到这世界，罪恶是怎么进入人类的。但是我们看到，其实撒旦很厉害。我们从这边来学怎么胜过罪恶哈，一面听一面学。第一个，撒旦是欺骗夏娃，他骗他。你们仔细看了、啊，我相信你们很多人看圣经没有注意到这一点，我想你们90%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。夏娃，撒旦附在那个蛇的身上，以蛇的形状出现，他来引诱夏娃，对不对？你们有跟蛇谈过话吗？你们上次有没有看到哪一只蛇跟你讲话 ？Hi, good morning, good morning, Winnie, how are you today? I'm snake in Lafayette. 你有没有看到？没有嘛？所以是撒旦附在这个蛇的身上跟他讲话。啊，你看这个蛇很厉害啊、哦！撒旦跟亚当夏娃讲的命令是说，园中各样，这个是创世纪第二章15节是说。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，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可是你知道撒旦怎么跟夏娃说吗？没有，那是到后来。 奸诈，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。哇，上帝从来没有说你不可以吃所有树上的果子。哇，他很奸诈。第一个，他把上帝的命令改了，上帝讲法是说园中所有果子你都可以尽量吃，只有一棵树上不能吃。撒旦的先说，哎，神有没有这样说，你们说树上所有果子都不能吃，然后他又说神岂是真说，所以我叫和合本翻译，刚才那新译本就完全不一样了，是不是放了很多疑问呢、啊？先把上帝的命令改了，然后再用问号。哎，那个夏娃一想说，对呀、啊，上帝是怎么说的 ？OK， 我们就看夏娃的回答。他用疑问句，神岂是真说？没有说都可以吃，没有，上帝没有说都。夏娃怎么回答？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，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，神曾说你们不可吃，也不可摸。上帝没有说不可摸啊，免得你们死。你们觉得叫人家不吃那个果子就已经够了，还说不可摸，是不是让人家觉得怎么样？好像很过分了，连摸都不能摸。你们知道夏娃为什么会这样讲吗？因为夏娃很想摸。我们常常犯罪的时候，在我们讲的话都会露出来。妈妈真过分。小娃说：“妈妈真过分。”他说：“那放在桌上的苹果不能吃，也不能摸。”我不能吃，我摸一摸就得到满足。所以当夏娃这样讲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在潜意识里已经觉得上帝很不近情，这很过分啊。其实我们仔细来想这整个事情，其实我们上帝牧师要这样讲啊，我准备的时候不是这样讲，我是有点幽默，但是我是很严肃讲事情。其实神所定的律法很宽松的，我相信伊甸园里面果子很多种，可能上百种，只有一种不能吃啊，是不是？只有一种不能吃啊。撒旦很坏啊，他就改成说神岂是真说园中所有果子都不能吃，如果所有不能吃他怎么活啊？他故意这样讲，对不对？然后又说他真的这样说吗？你看到没有？哇，他真的很厉害。所以夏娃一听就头昏了。其实夏娃很聪明的，我相信神创造的是最好的， Amen， 他是全智全能的，而且亚当夏娃是第一个产品，最先的，一定最好的，啊，还没有什么基因的变动啊，什么是最好的。他一听着他就头昏了。他头昏的原因，因为他心里面已经开始不是要抓住神。我再向下面看，然后呢，他先让夏娃头昏了哈。然后夏娃已经说了，哎，不可摸。然后他又说，蛇又对女人说，你们怎么样？你们不一定死了，很厉害啊！你犯这个罪没关系，不一定死，不一定啊，不一定会这样啊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既然他给了双重的一个疑问，第一个，你吃这个禁果不一定会死。那既然不一定会死，为什么上帝说会死呢？因为上帝有私心，怕你吃这个果子，一吃了后眼睛就亮了，你就跟神一样，你就跟他同等了，你就不听他的了。哇，这个撒旦把他心里话也讲出来，因为他就是造反，对，他就是反对上帝的，所以他就跟他讲。然后呢，夏娃被欺骗了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仇敌要勾引我们去犯罪的时候，他一定把一个疑问放在你心里面，对不对？哦，上帝岂是真的这样说吗？你不一定会有什么坏的结果啊。上帝这样做，他定着律法只是要捆绑你，让你做奴隶，你要起来做自己的主人。所以夏娃听了这个撒旦的谎言以后，他就步入了陷阱。这边圣经上说， 他看见那棵树的果子悦人眼目，可且是可喜爱的，就是什么眼目的情欲。然后呢，看那树的果子好做食物，就什么，哎呀，吃了很爽，是肉体的情欲。第三个呢，是使人有智慧。哇，我吃了以后眼睛可以亮，我就 enlighten， 我就成为有智慧的人。所以这是今生的骄傲。所以夏娃就把神的指示放在一边，是不是啊？我要你们跟我走这个过程呢、啊。你现在像夏娃一样，你就这边来了一个，上帝跟你的丈夫讲了，说这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，只是这个所有的果树的果子都可以，只有园中的那个分别善恶不能吃。你从你丈夫听到这个，现在来了一个蛇，他说：“哎，上帝真的这样说？”都不可以吃吗？哎，他先让你混乱。第二又说，他真的你不一定会死啊，哦，因为他这样是别有用心，所以他就开始怀疑，然后他就用他自己的眼光来看，哇，这个树的果子多好，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这个都是征战很重要的。结果他怎么样？结果就摘下来，他越看越好，今天不吃白不吃，就摘下果子来吃了，不但自己吃了，也给丈夫吃。我很爱我的 honey， 爱我的 sweetheart， 就给他吃。结果怎么样？丈夫也吃了，吃了以后怎么样？果然眼睛明亮。圣经上说，他们两个人的眼睛就明亮了。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，便拿无花果实的叶子为自己编作裙子。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。耶和华呼唤那人，他对他说：“你在哪里？”他说：“我在园中听见的声音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。”耶和华说：“谁告诉你赤身露体？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？”那人说：“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，把她那树上的果子给我，我就吃了。”耶和华对女人说：“你做的是什么事呢？”那女人说：“那蛇引诱我，我就吃了。”所以我们看到，不是那个果子吃了会明亮的问题，是他们做了这个事情以后，罪进入到里面就有内疚感，还有羞耻感，是不是？还有一个呢，很会怪别人。哇，真是厉害。我看到这亚当真厉害。亚当第一次看到他的太太的时候，他怎么讲？他没有说他是同居人啊，他说什么？哇，亚当很肉麻。上帝有没有跟他讲说，哎，待会我造一个你的配偶出来，你要这样做，骨中骨？没有，他一看到夏娃就什么，哇，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讲的又合科学，又有罗曼蒂克，是不是啊？无话可讲。夏娃的名字也是他取的，女人。然后他这边怎么走了？上帝说：“你为什么吃这个禁果？”他说：“你照给我同居的那女人给我吃的。”他马上就怪谁？那他其实不是在怪老婆，他是怪神呐、啊。是谁给他老婆的？神照了给他，对不对？第一次看到说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，他现在说哦，所以一个。当罪进入一个人心里面以后，第一个有羞耻感，有内疚感，还有呢，很会推脱，是不是？然后上帝又去问女人说：“你干了什么事？”她说：“哎呀，那个蛇叫我。”请问他们在某一个层讲的都对啊？不对在哪里？没有看到自己的错误，是吧？都怪到别人，所以犯罪以后很会把罪都怪在别人身上，看不到自己的责任。那我们觉得很奇怪，就是我们相信从创世纪来看。亚当跟上帝以前是一起散步的，常常在散步。那以前散步都不很开心见到神，现在听到神的声音就会害怕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做了不对的事，是不是？如果亚当夏娃做的事情很对，他应该很高兴。Hi, Daddy, I ate the fruits.Look, I'm naked. I'm very happy. I'm free. 对不对？他为什么要藏呢？这很， 你看整个事情来看就是很明显不对的事情，他听到耶和华的声音，他就害怕。你为什么要害怕？哎，你今天听到你爸爸妈妈来找你，你很害怕，一定有什么事情，或者你爸妈以前很凶对你，对不对？There's something wrong， 他就很害怕，然后我就藏了，然后又看到。另外也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，请问。 亚当夏娃被神造了以后，一直到那时候，是不是都是赤身露体的？那他们以前赤身露体都 OK， 为什么现在就觉得不 OK 呢？所以 something happened， 所以不能犯罪啊，罪会带来内疚感，带来羞耻感，还会怪别人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了这个，心里也很遗憾，就是很多慕道友看了这段圣经说。 难怪女人是祸水，这跟亚当一模一样哈、啊。这个光一个人讲这样的话，他就是已经是罪恶的，就是祖先是罪人，就开始就责怪别人，就啊就是哎呀，这个记得小时候他们一直在讲叮叮当当怪亚当，都是个亚当糊涂，啊这个吃果子也不先问清楚是什么来的啊，就乱吃。你看我们今天都好惨，确实很惨了、啊，待会就知道你。 你听完这，你会说啊，真的很生气。这亚当夏娃，啊，这个祖宗不孝，啊，所以罪就进入了人类，罪性就一代一代的传下来。那你看这个故事啊，你还笑一笑。现在看看我们的人生就不好笑了啊。啊，我下面就要看一段圣经，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描写了我们跟罪性跟罪行的纠结。我们真的很不容易啊。 我在世界上已经够不容易了，还有这个罪的问题。罗马书第七章，好不好？第七节到25节，我们这次换一个方式，我们请姊妹念一节，弟兄念一节，好吧？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，请姊妹念，好吧？第八节，弟兄们。 然而罪趁着机会，就借着诫命，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，因为没有律法，罪是死的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，反倒叫我死。哦，所有弟兄都要念啊、哦。 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、公义、良善的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但我是属乎肉体的。 是已经卖给罪了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，我就因承律法是善。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就是我肉体之中，没有良善。 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，就不是我做的，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。 因为按照我里面的意思。 我是喜欢神的律，我真是苦啊！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？25节一起念，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样看来。 这段圣经其实在研究人的罪性上是很重要的一段经文。使徒保罗就 他是一个非常会教导，他解释得很清楚。这边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哈。我们跟罪性的纠结，真的是叫纠结。第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他观察说，律法使我们知罪，也使罪活过来。他说律法上说不可贪心，我本来不知道什么是贪心，结果又说不可贪心，然后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面发动。所以保罗在这边在描写一个现象，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罪性，那个罪性很多时候还没有启动，直到律法来了跟你讲说不可以这样做，结果你一听到说不可以这样做你就怎么样。你有没有发现很多人呢，你不要跟他讲不要做这还好，你一讲他怎么样，有句话叫做什么，我偏偏要这样做，看到没有，那个偏偏就是一个罪性。他已经，我们人都有一个悖逆在里面，你不讲还好，你讲了我就偏偏，那是第一个罪，是悖逆。第二个呢就去做，是不是？小华啊，妈妈放了什么什么东西你千万不要动啊，他就去动啊。如果妈妈没有跟他讲说小华千万不要动的时候，他好像还没有罪，不是没有罪，罪性在里面还没有发掘出来，一讲了以后他就去做。有没有看到，这就是使徒保罗在讲的这一段哈，啊，律法是我们知罪，罪活过来。啊，罪性的可恶，就是说本来律法是要帮助我们规范我们这个可以做这个不可以做，律法其实是保护你的，现在变成反而是另外一个作用。其实不是律法的问题，是我们罪性的问题，你懂吧。我把这段圣经很快解释，两句话就解释。然后呢，你跟罪性的斗争怎么样？请问我们有没有这种倾向？我们知道有什么东西我们是不该做的，我们就一直做，有没有啊？该做的呢？那最后呢？我真苦啊，真苦啊！我们嘴巴不会这样讲啊，心里说真苦，这个弄了那么多年还是这个样子。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必死的身体呢？他说什么？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，啊，这就来到胜过罪恶的要诀。我想胜过罪恶的要诀，第一个，你要先知道接受真理，就是人真的有罪。撒旦现在要做最厉害的工作，在美国我看到最可怕的工作，他就是完全抹煞这一点。他说没有对错，只有观点，只有你的看法不同。因为你这样的话，没有对错的话就没有罪的问题，是不是啊？你们仔细听啊，这很重要。没有罪的问题就不需要悔改，没有罪的就没有救赎，没有罪的话就没有地狱，没有天堂，是不是？我们现在正在收这个果子，犯罪非常的疯狂，有很多的原因，但是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说，人已经开始不再认为有什么是对与错，都可以。家庭被重新界定，有一些人他有这个同性恋的倾向，是需要得到医治、释放跟重整的人，他把它合理化、合法化，还有特殊化，还有特权化，这个都是圣灵来的灵感，我从来没想到，我讲得很好，特权化。少数的人要把它崇高，说这个是 norm of life。 其实你去看诗篇第二篇讲得很清楚，他们在跟谁挑战？他们在跟上帝挑战。我们人很伟大，我可以把人的性别重新界定，我可以把人的道德重新界定，我可以把婚姻重新界定。上帝说真的吗？你去看诗篇第二篇，君王联合在一起来跟上帝挑战，神就在天上笑哈哈哈，因为你不知道神多伟大，你不知道这宇宙多大，地球只是所有宇宙里面小小的一个。一定要知道有标准。我想胜过罪恶的要诀，第一个要深切明白犯罪后可怕的结果，犯罪之后的结果，什么事情有结果？亚当夏娃犯罪就带出刑罚，对不对？第一个就是吃的日子必定死，就是跟神隔绝，第一个是隔绝。第二个呢，内疚感、羞耻感，人与神、人与人都很疏离，都很遥远。为什么家人会疏离遥远？为什么朋友会疏离遥远？为什么同工会疏离遥远？因为有罪。 罪，我们人都会犯罪。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也不杀人放火，不做这种大的坏事情，你们有多少人知道忧愁也是罪？忧愁，忧愁就表示我们不信神，就这么简单。我不是说在责备我们不能忧愁什么，我自己也忧愁，但是我们常常在这里面都不知道，是不是？还有我们看到人，我们很多心里面有不同的论断，都是罪。我们一直在，我们这个不顺眼，那个嘀咕嘀咕，都是罪，是不是？但是罪是有后果的，弟兄姊妹们，要深切明白犯罪后可怕的结果。犯罪不是只是一个道德的问题，犯罪也是一个属灵的问题，是一个很真实的。犯罪就把黑暗带进来，人跟神之间，人与人之间。所以第一个带出刑罚，罪就带出死亡。后来亚当就死了，夏娃就死了，那是肉体的死，在灵性里面他们跟神就隔绝。还有呢，带出内疚感跟罪恶感、羞耻感，所以人与神、人与神、人与人之间都很疏远、很遥远。第二个呢，我们也看到犯罪以后带出咒诅，很惨啊。你知道为什么女人现在生产那么困难吗？跟犯罪有关系。在创世纪第三章十六节，好不好？我们打出来好不好？创世纪，这已经到下一个了，就是大纲已经到下一个。连三了，我大纲到下一个，然后创世纪三章十六节，可不可以大一点？你这个经文很好，放在一起。我现在了解了，你以前的就是一次打一节，现在要全部出来，但是太小，而且这个好像版本不是，是好像是新译本，好吧？我们还是用原来好了。创世纪三章十六节，没关系，我们再协调。好，我们请所有的姊妹念啊，这是给女人的咒诅，就你好好记住，你下次生产很痛苦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怎么来的啊，一起来。先不要变啊，这个先不要。那个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这个恋慕你丈夫，不是说她爱她丈夫，她这个真正原文的意思是说，你跟你的丈夫要不断的斗争，来看谁控制谁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所有结过婚的都了解这个是吧？女人有一个倾向，操控她的丈夫，怪夏娃，不是你的。这是一个咒诅，那这说你必恋慕，他不是说你爱你的丈夫很恋慕他，是说你一直想要管他，但是你讲都是我很爱他，都是用爱的。那但是呢，恋慕是要太太是想要去控制丈夫，丈夫怎么样管辖他，丈夫说把你压在下面，所以男女的战争从这里开始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罪的缘故。罪是带来一个咒诅，这真的很正确啊！再看下面，男人更惨。你现在为什么知道人生这么辛苦？在这里，啊，这所有弟兄啊，后面两位啊，还有那个 Win 啊，都要开口念啊！你们都是弟兄，这个 James 也要念啊！这是我们的咒诅，我们得到的咒诅，你现在就知道啊！预备，来，又对亚当说：“你既听从妻子的话，应该不听妻子的话啊，吃了我所吩咐你。”树上的果子，地必为哦，男人的咒诅好多哦，好长啊。你必终身劳苦，才能从地里得吃的。你知道为什么现在干工作这么辛苦，像狗一样啊？再来十八节，地必给你长出蒺藜来，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。然后呢，你必怎么样？才得糊口，直到你归了土。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，你本是尘土，人要归于尘土，是不是这样子？你现在不一定汗流满面了，但是你就是干得好累好累，因为你是吧，工作好累啊，十几个小时是吧，做得像奴隶一样。这不是只有限于男人而已，女人也一样啊。所有打工的罪是不是有一个咒诅？这是最大的。在全人类的一个例子， 我们每一个人犯罪以后也有咒诅，所以你要知道罪恶的后果，犯罪后果，你就会尽量不要犯罪。你们不是那么简单的，因为这是一个属灵的事情。我现在是很科学的跟你讲，在经文里讲得很清楚，哦，所以我们如果要胜过罪，不犯罪，胜过罪的话，第一个要知道这个罪的可怕后果，第二个呢，要多祷告，要警醒。祷告不是一直跟上帝讲求这个求那，祷告乃是帮助你怎么样活在神的同在当中。我们教会有祷告城墙，我觉得非常好，很多人都写在上面，感谢主，神祝福你。当你写在那个祷告城墙上面，你写的时候，神的灵就在帮助你。主耶稣跟他那三个最亲近的门徒在客西马尼亚说，你要进行祷告，免了路的迷惑。你要不路迷惑吗？你要祷告，你要跟神亲近，哦，圣灵会告诉你，这个是陷阱，哦，这个夏娃就是没有好好祷告，他跟亚当没有好好祷告，所以那个仇敌来了，他就入了陷阱。第三个，你要熟记神的话，你要读神的话，教会也有一个每日读经，就帮助你熟悉神的话，你知道什么是标准，什么是对的。我们就看到基督徒所穿的全副军装里面，就是神的道是唯一的攻击武器，其他全部都是防御武器，就是神的话。所以你有神的话，你是很厉害的，你可以化被动为主动。第四个，除去生命中的垃圾。我要鼓励大家，有罪必认，有过必改，每天在睡觉以前为当天所犯的罪认罪，求主保全完全洁净，你知道吗？认罪悔改就像洗澡一样，你每一天在神面前有一个属灵的洗澡，是不是很好啊？你上床之前啊，中西不一样，西方人是早上起来洗澡，华人是晚上睡觉前洗澡，啊，不管你早上起来也可以，你早上认罪也可以啊，认昨天的罪。其实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常常有一个谦卑的灵，我们常常在神面前认罪，我们是一个很清爽的，明白？不要老是怪你就想到那个亚当夏娃，一个怪太太，一个太太怪蛇，都是怪别人，没有想到自己。我们要常常啊，这个除去生命中的垃圾，就感谢赞美主。我们计划啊，在10月开始，我们要带领全会众走过一个叫天上法庭罪孽处理祷告网，这是台北灵粮堂啊祷告中心李月华牧师出的一个手册，它有14天的这个行程啊，帮助我们来处理生命中不同的罪，他处理得很深很棒。因为神在末世的主耶稣在末世扮演三个角色，一个是新郎，一个是君王，另外一个是审判官，是审判的神。所以我们的罪都到天上去，神要审判我们，我们要处理它。而且当我们犯罪，弟兄姊妹就跟你讲，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撒旦他就有权柄来攻你，他可以控告你，他会日夜，你看圣经上说撒旦日夜不停在神面前控告他神的百姓，你心里就会常常不安，有罪恶感内疚感，这个要处理，你就是来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。我就鼓励大家10月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做好吗？我们有一个办法，牧师下个礼拜去回台湾开会啊，参加这灵粮堂65周年的这个庆祝跟庆典跟特会，我会把那个手册买回来哦，大家一起来操练，我们就成为一个真正的勇士啊，不再被很多那种控告那种生命中的垃圾拖下去啊。如果有效，我们可以去帮助别人清垃圾。啊，第五个就是火热的爱神。我觉得要真的让我们不犯罪，其实另外一个很好的方法是正面的，就是你常常渴慕神、爱神。你常常跟爱神人一起追求，你就没有时间犯罪嘛，是不是？你把你的正能量拿出来，对不对？你常常读神的话，你操练神的话，你常常关心国度的事情，你一直在神的正能量里面，你就没有时间去想这些其他的，是不是？那仇敌来的时候，他根本不能来，他看你老是在神的里面。啊，第六个就是要抵挡魔鬼，啊，很多人怕魔鬼，不敢提魔鬼这个事，还没有魔鬼，那魔鬼最喜欢这样的，就是你根本不相信他的存在，他天天打你耳光，你说哎，魔鬼不存在，啪他又打你一下。 那有的人呢，就一天到晚对魔鬼很好奇，去追踪啊，去专注追踪他的作为。不要这样子，你不需要去追踪他，一定会来找你。自从你重生得救那一天，他就在注视，他要弄你。我们却要明白仇敌的诡计，然后要坚定地抵挡他。圣经上说，你们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怎么样，逃跑了。感谢主啊！你怎么抵挡魔鬼？我请问，你们应该都很有经验，怎么抵挡魔鬼？我就想问，魔鬼在现在这个时代，他最厉害的一个武器是什么？乱七八糟时代，哇，这个那个，他有一个很厉害的武器，让你害怕，是不是？他让我们害怕，让我们焦虑，让我们晚上睡不着觉，让我们想很多事情，越想越怕。怎么样抵挡魔鬼？他让你害怕，你要怎么抵挡？我知道奉耶稣，但是他还是来啊。神的话很好，还有呢？圣经上讲的很特别，他说：“爱若完全，就把惧怕，因为惧怕里面含着刑罚。你要胜过害怕，不是只是用神的话斥责，很好。你真正要的就是经历天父的爱，因为你知道你在天父手中的时候。”你对香港的情况，你对台湾的情况，你对中国的将来，对美国的总统大选，你就不会那么被环境所控制。Amen。我就想问你，对香港形势，你能控制多少吗？啊？你除了看看那个新闻，每天很焦虑一样啊，赶快打电话 text 弄这个以外，你能做什么？你可以做啊，你可以好好祷告啊，你可以走到天上法庭啊，你可以开始祷告啊，你可以。但是做了这一外，你还能做什么吗？没有办法，你这样干什么？要休息啊，你要安息啊，回归安息啊，是不是？那怎么安息呢？你要相信神的主权了、啊，就要经历天父的爱。你抵挡魔鬼，你就是不断的讲天父爱，我是天父最爱的，每个都这样讲，都是天父最爱，天父都爱，因为你经历天父的爱，你就不会害怕。天父爱不爱你啊？那你要活出来啊！他一定掌管你的明天，他掌管你现在。Shirley， 天父非常爱你。他知道你的痛，他知道你咳嗽，他知道你很多，但是他爱你。你知道他的爱，然后你去经历他的爱，医治就来了。你们现在还有信心，是不是？然后呢，渐入厌恶罪恶的心。我前面已经讲过，你要知道罪恶会带来这些，我们要恨恶罪恶，不要跟罪恶同行。真正要对的是我们的生命。我们求主来帮助我们好吗？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。祷告，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位认识真理，真理让我们得自由，让我们成为征战的勇士。第一个得胜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胜过罪恶。祷告奉主名求。我们现在分组好吗？我们就弟兄一组，妹姊妹一组。弟兄们到隔壁那边去，我们就到12:15好了，到12:15。